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不单单是关注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也关心你的婚姻跟家庭。非常感恩的是，我相信很多老听众朋友或者是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这个节目有这个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那平时我们是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还有就是礼拜四晚上有直播。那特别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精神健康热线，就是今天。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廖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参与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有20多年了。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廖医生。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题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张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张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张姐妹你好。
是
好，
很高兴啊，我们都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想问为我的侄儿，就是我弟弟家的小孩。
你弟弟家的孩子？
对对。
姐姐的孩子，侄儿是吗？
对对。
是。侄儿的情况你说说看好吗？
是去年发现的，这个小孩就是频繁的眨眼睛，眨眼睛，弟弟就是以为是眼睛可能看电子游戏啊什么，我看电视看多了，买眼水给他上了呢不见效果，后来就是嘴巴会这样嗡，嘴巴就这样一张一往里一嗡的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别人就说你带到南京去看一看，然后看了就说医生说你这个是抽动症。小孩也会盗汗，特别调皮，还不听话，还有时候还会叫胆小，就是一个人到哪里有点就是要叫家长陪。后来就抓了西药吃了反正好一点，但是不是太明显的好转。后来别人有介绍是吃中药能效果好一点。就后来又抓了中药吃了呢，就是眨眼睛好一点了，其他的下巴这个肉啊会这样咕嘟咕嘟，像蛤蟆那个下巴咕嘟一样咕噜咕咕气那种感觉。就弟弟和弟媳妇们他们也信上帝，但是呢信的不是那么太明白，因为上班嘛，
是
赶礼拜早。然后我听这个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我就听到廖医生这里好多精神这方面看了，
是
人家打电话，所以我想打电话来咨询问一下，说廖医生这个对这个身体这个。这个能不能除根啊？家长很着急，弟弟很着急，
这
怎么办？
是，这个孩子现在多大？
9岁。
也就是说，去年他8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情况。
对。
哦，所以想问廖医生，这个孩子的情况是吗？
好，张姊妹，我们听到你的侄儿的情况，我们都。这个情况都很大机会，如果你们已经看过医生，都已经有一个诊断，就是叫抽动症哈。另外有另外一个病，都很多地方用，就是妥瑞症。妥瑞症。
妥瑞啊，
妥瑞症。好， 这个病就是很多时候是男孩子、男生、小孩子出现的啊，在比率上都蛮多的，比20%的男孩子都可能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段短时间有出现一些动作，
是
特别是面部的动作啊、手部的动作啊，
哦、
甚至是声带的动作，
声音的
对
呀、
啊，好像这种声音。
哦、
这个是蛮普遍的，
是
啊，这些动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称呼就是抽动症啊，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很容易就能够很快就有一个诊断，也是蛮普遍的，刚才我讲普遍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都很多时候听到有一些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有这些动作，很幸运就是大部分都一段时间之后就万万减小啊，没有什么情况、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孩子好像你的侄儿都会比较长时间严重一点，我们最担心就是只是小孩子的抽动症，特别是男孩子的抽动症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是
特别是在学校啊、课堂啊、跟同学相处啊、老师面前如果有这些动作其他人不太明白他们是有这个问题，会误会他们
是
小动作啊、步步合作啊、不听话，这个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对啊、他们的自信心啊，都可能万万会影响，
受到影响。是是，
这个病现在来讲，我们都没办法完全知道这个病的成因。但是很多研究就是可能是先天的遗传，
先天跟遗传吗？
对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产生这个病，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个病，但是比较多是先天，就是可能爸爸哥哥都有这类病，都有一个家族性的遗传。
哦，家族方面的遗传。
也有很多是没有家族遗传的，可能整个家庭都没有这个病，但是这个男孩子有这个情况，所以都现在来讲我们不肯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肯定是脑部某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
脑部
有一些结构他们的分泌不正常，导致孩子有这方面的困难，就是没办法可以停止这些重重复复的动作啊、声音啊，这样
是是是
这个病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可能勉强可以暂时控制这些动作，但是他们没办法维持很长时间不动的，这些小动作啊、声音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没办法可以控制，所以就他们很困难也不容易很不容易可以控制停止这些动作，问题就来了，就是影响他们在课堂啊、在家里啊、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有这些动作，有这些声音，就会影响其他人。
对对对，也会影响跟孩子、其他孩子的那种互动。但是我刚才听廖医生你说，有些孩子大了以后他会慢慢好起来。
大部分，超过80%都会好起来。
是。
3个月、6个月、1年之后就。好起来，
慢慢好起来，
完全没有这个情况。也有一些人，长大之后都有一段时间，可能是睡眠不足啊，压力都会有浮发这些动作的情况。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现在有这个症状的话，家人要怎么样留意的对待他？
通常如果我们看见已经出现问题，他们在学校啊，在老师面前呢、在甚至父母都觉得不能够接受很多声音很多动作都会如果是类似的情况，我们通常看医生，如果是有经验的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他们都看过不少这些孩子了，因为这个情况是蛮普遍的，蛮普遍，严重的都不小，所以通常我们就如果排除是其他的问题啊，不是其他神经的这病的可能，我们看清楚是这个多动症 就可能对症下药，通常都有一点的帮助，甚至可以完全医治得很好。
嗯，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完全痊愈，
是，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一步一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医治他们。
所以家人应该多给孩子鼓励，是吗？
嗯，
而不是看到他有这种特别的动作的时候就会批评他。
对啊，很多时候小孩子已经在外面啊，在同学啊，学校已经很多其他人的批评啊，
是是，
取笑啊，他们都不好受。
嗯嗯。
但是最麻烦就是家里的人啊，每一个大人啊，祖父母啊，其他 的亲戚啊，都可能不太了解，他们就可能会批评啊，尝试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改善，要可能给他压力，要他停止这些多动的动作，
是，
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很多研究很多经验，就是如果你太常常去批评他们这些行为，常常让他们将这个问题放大，这个动作反而越来越多，
是，反而越来越多。那个张姊妹，你听到了吗？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嗯，我在听。
是是是，那你还有什么疑问要问廖医生吗？
啊，我就想问，就这个药吃了有三个疗程了，就是反正能控制，就是不是发展的太大的那个变化，但是呢，它也没有真正的除根。我父母就急，抓了个中药吃，一抓就是1000多块钱。现在就想问一下，假如这个药现在就不吃，有人说不吃药以后长大也会好的，有这样可能吗？就是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这样，还是对人而异？
我想问，侄儿接受过什么类型的治疗啊？什么药物啊？
药物我这里截图的这个就是它的中药调理肝火旺嘛，就是西药是叫什么名字啊？我现在想不出来了。先吃西药的也没什么完全好，后来别人介绍的说中药调理比较好，然后吃了中药，吃了呢是好一点，但是没有完全的除根。其实现在在吃第三剂了中药，家里现在药还正在吃着。所以我每天听你们这个节目嘛，他们说这个抽动症也说有精神方面的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说，我不吃药，就这样随他，对以后有没有后遗症？就是说，要是吃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能把它其实看了除根？就是没有个明确的那个嘛，所以我们不懂，想问一下，要是不是太严重，或者长大自然能好，我们也不要他们紧张了，要叫他爸爸妈妈不要要放松嘛，不要太紧张。如果有后遗症，我们就要抓紧时间，趁这个黄金时间嘛，治疗去给他治疗，对吧？
是是。
刚才张姐妹讲得很好，就是这个病，有一些孩子真的可以长大之后越来越小，这些情况自己可以好起来。刚才我讲，很多孩子3个月、6个月已经好起来，但是如果侄儿已经超过1年，这个能够自己很快好起来的机会比较低。
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病。刚才讲，现在医学里面中医西医都没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很清楚的病因，
是，
所以没办法可以说就是怎么样可以根治，找到这个病的根。
是，
我相信中医西医都没办法可以有这个答案。现在来讲，但是肯定就知道，比起码我们医生西医方面有一些药很有用的，
西医方面有些药是很有用的，
药物的治疗，很多药物都有用。
是，
很多孩子不是一定对某一种药、两种药有用，可能之后一种药没有用，尝试另外一种、第三种，通常都找到一些药有一些帮助，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病，我们不谈完全治疗、完全痊愈。可以病的根都可以取掉，这个很遥远，但是起码可以帮他减小这些动作，减小50%，减小90%，这个已经很重要。他们能够这些问题可以减小，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学习生活的影响减到最小，他们能够 比较正常去想学啊，生活啊，写教生活，这个就最重要了。
对对，那刚才呢，那个廖医生也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因为这是脑部出现了问题，而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你的侄儿他吃了西医，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可以跟医生再沟通，可以尝试其他的药，一直到对他有效为止。而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们又用别的方法，这样的话像你所说的耽误了治疗的话对孩子也不好。
嗯，我们现在的医疗有几种药特别有用，你听我说什么药可能你有一点惊讶，为什么这个药对小孩子有用。第一种就是用来医治振奋的药，精神分裂的药，对这个病情最有用的。
是
啊，通常用很低的分量，小孩子就有反应，有帮改善。第二种药就是我们大成年人，情绪抑郁症的血清素的药。所以这些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用来医治抑郁症的药，对小孩子这个多动症有些时候很有用的。所以这个我们都会尝试。如果一种药效果不太好，我们转另外一种药，通常超过大半的小孩子都有改善，有帮助。
是是，所以不要放弃。
对呀，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告诉你的姐姐，叫他们不要太紧张，因为他们一紧张的话，这个紧张的情绪会感染孩子，孩子本身他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
对呀，我们看有很多孩子的经验就是他们睡眠不足啊，紧张啊，不开心啊，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会恶化。
是，
对啊，
是，
所以我们千万小心，不要太多的批评，
对，
甚至不要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先观察啊，不要常常去告诉他你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会制造很多的压力跟焦虑。
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就调皮，家里人没耐心，就会说他你怎么怎么就要去凶他。
不可以凶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男孩嘛，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也会调皮的。但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的也有一些爱心跟耐心来慢慢陪伴孩子是很重要的。
他妈妈说他你为什么皮，他说我也控制不住，我也不想那样子，他就这样讲，真的听到好心疼啊，他说我也不想那样，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就这样讲。
我们也为你的姐姐他们一家人祷告，更为这个孩子祷告，希望真的这个孩子能够找到好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使他的这个秋冬症呢能够早日的康复，好吗？
好的，谢谢。
不客气。
廖医生刚才说那个药什么药能吃好的，我记不住，能不能发电邮，就是能建议买什么药吗？
通常很多种类小孩子可以服用的精神分裂症的药都有用，医生也肯定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会有医生有这一方面的资料，所以不是说廖医生告诉你哪一个药，
很多药都很有用，每一种精神分裂症的药都有用，但是一定要有经验，有经验帮助小孩子的精神科医生、儿科医生都可以有机会帮，可以治疗的好一点哈。
好，那我们也为你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医生祷告。这是张姊妹的电话。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一生。
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20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喂，周恩师母你好。
你好你
好。
那朱姊妹
你
好。
朱姊妹你好。
啊，孩子你好。
是是。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高三17岁的男生。我们10月4号是到当地医院做了检查，做了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睡眠啊什么重视自骨平量表心理障碍问卷都可以，最后嘛，他就是什么 YALE 呢？强迫量表说他有存在轻度的强迫症状。
嗯。
后来嘛，医生要给我们做了那个脑电图。
嗯。
医生经过跟小孩沟通后，好像做脑电图的做过之后，他说诊断为分裂型障碍。给我们配了那个分裂型障碍，给我们配了那个阿利帕唑与那个含羟舍曲林。他说
是，
那我们每个晚上吃各次半片，问题是现在嘛，小孩也不配合吃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是
他说他学习成绩优秀啊，同时他也提出，他说吃药要到他高考后吃，高考就是明年。现在他说他学习紧张，而且他说这个药吃起来他说有副作用，要影响他高考的冲刺。
嗯，
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说小孩子现在目前的病情在哪个阶段？
是，
情况是我们因为不懂病情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病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性。
那个朱姊妹啊，我相信你应该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对吧？
上次我也有个高温的时候我们也打了一个电话，
因
为那回我们确定不了，就是感觉想，就现在我们在做了5次的动员，小孩终于给我们动员去了医院，因为那回我们只是推测，在现在医院里去过做了检查嘛，就是轻微的强迫，
是，所以你看说你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月10月份带他去看了医生做了检查，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
对，
你的孩子他多大？
17岁，高三的学生，
是儿子对吗？
是的。
好，那然后医生就说有轻度的强迫症，但是进一步的检查之后说分裂性的疾病，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他说诊断为分裂型障碍。
分裂性障碍。
贴了那个阿利帕唑与含羟舍曲林，每个晚上各半片。
好的，现在问题就是孩子不接纳自己有病，也不肯吃药，因为他要高考，对吧？
对。他也曾经说过，他说我现在学习很紧张，哪怕吃药我要到高考后结束后才肯吃。他说因为副作用他影响我高考最后的冲刺，
是
想冲好的学校，他也有他的想法。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的小孩现在生病在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阶段，如果到高考后吃药会不会影响他的，就是说能不能撑到高考后，因为我们想他吃，他真的不肯吃。
好的，那朱姊妹啊，这样现在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听听他怎么说好吗？
好，朱姊妹，通常来讲，无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是轻微严重也好，最重要就是尽快去治疗，无论是家庭主妇啊，小孩子啊，高考的学生啊，退休的老人家都需要尽快去治疗，特别是 这个孩子，因为他有高考，就更加要快一点找到好的治疗，帮助他能够脑部健康一点，才可以达到好比较好的成绩，可以应付高考。刚才我讲，我听到就是这个月去看医生，我想问朱姊妹，他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呀、啊？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月啊，是不是最近啊有什么改变啊，情绪啊表现有什么问题出来啊？
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你们带他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他的表现面是比较孤僻，朋友也少啊、
哦、
一般不出门，
嗯嗯嗯
啊，就卫生也很差的。
哦，不搞卫生是这样？
哎，个人卫生不搞。
嗯嗯，
这以前初中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也有两三年了。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他是叛逆期，但是我们一直对经过无数次的不爱运动，啊，这无数次的我们就是这样心里老是摸索，因为我们觉得重要点觉得怪怪的，啊，后来我们就觉得他因为上面有点怪，因为呢，个人卫生也没有，不爱运动，老是在床上，啊，就是言语啊，不像有种小朋友很阳光的，就是这样的状态下。
嗯
嗯，好，就是没刚才你告诉我们医生有一个诊断，就是分裂性的障碍，啊，这个门诊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他的情况不是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用这个分裂性障碍来形容孩子的情况。
我记起了医生是有一句话说过的，好像说我们还没到那种就是精力分裂症的，我就是感觉就是这样状态，就是好像到了，但是也不是说是很重的，但是他结果配出来的药嘛，告诉他说的话我高兴了一下，后来配出的药我看看那个阿里帕唑，就是精力分裂症的药，所以我就心情不好。
刚才你提到他出现的症状有两个最大 的可能性，第一就是抑郁症，第二就是初期的精神分裂症。我听到你的形容比较大机会他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所以如果是这个可能的话，早一点去医生帮助他开始用药物治疗改善，他也有好的机会慢慢能够改善好起来，去面对很快就来的高考。
是是、
啊、所以因为我听到你的形容他不太像抑郁症，所以比较大的机会是精神分裂症 的种类的病。所以现在不太乐观，因为这个病不容易完全治疗，特别是孩子的现在的情况，不出门啊，不搞卫生，这个情况比较难去抑制的。如果他很严重有幻觉啊妄想，这个反过来容易治疗。
这个我们也经常在问他，他没有。
对啊，所以他现在的情况虽然不太严重，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行为啊，他的情绪可能不太不稳定，但是他出现一些我们以前讲就是硬性的症状、负性的症状，
是
啊 ，negative symptom 就是负面的症状、
负面的症状、
负性的症状，
嗯
啊，硬性的症状就是不出门、不说话、不没有兴趣、不跟他人
互动
、嗯，这个就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虽然他的症状不太激动啊，不没有幻觉，但是他的情况如果已经看过医生有这方面错误的诊断，我都建议尽快服用药物的治疗。刚才你提到两种药都对他这个病应该是很有用的
哦、
所以你都尽快能够有办法可以鼓励孩子能够开始治疗，因为早一点治疗能够痊愈的机会就更加高。
而且呢，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就是说越早治疗，接受药物的治疗，让他能够面对高考的成就会更好，而不是说等考完高考以后才治疗。
哦，明白了。
另外就是这个病，对精神的能力，就是记忆力啊、专注力影响都蛮大的。
是，
我都担心他这一年去读书啊、温习啊、面对考试，可能表现都不一定很好。这个都你们成年人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鼓励他不要太太大的希望，太对自己的表现太多的要求。
是，
但是鼓励他不要放弃啊，慢慢来啊，不用怕，就算今年表现不好都不要放弃就最好了。
对，
因为他的几个病无论药用不用药物，他的表现可能都没正常的时候这么好，但是早一点治疗，早一点控制他的情绪，对表现啊、专注力都肯定有用，所以早一点治疗肯定都好一点。
嗯，是的，
明白了。廖医生啊，我们家长也是这样准备，因为我们觉得他有这东西啊，我们是就是因为高考到了，现在才感觉出来，因为他有好多东西啊，好几样东西啊，就是想去参加，但是他心又参加不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去给他看病了。如果我们也这样打算，如果今年就2025年高考如果情况不好的话，我们也准备让他复读，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就是明年他的高考考得不理想，让他复读一年可以吗？
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他能够表现康复得快，他能够考得好，当然是最好了。刚才我讲就是有一个准备啊，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对，
因为他肯定如果真的有这个病，他的记忆力啊、专注力都肯定会打一个
折扣
哈。
对，
所以一定要体谅他，明白他。
朱姊妹啊，你跟你的儿子这样沟通，他能够接纳吗？比如说像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尽快的赶快吃药治疗，才能够让他更有好的专注力。他能够他愿意吗？
不愿意吃药，他说他精神没有问题，他说我的成绩很优秀，优秀的人是不可能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尝试鼓励他，就是刚才你谈到的那两种药，医学上来讲对记忆力都有一点帮助的。对啊，可以鼓励他，
这是一件好事来的。对对，就是那两种药对记忆力是有好的作用。
好的，
是
哈。这个副作用大不大的？
如果刚才你提到两种药，通常都没有副作用，但是如果有，就可能会胃部有一点不舒服。
哦，胃不舒服。
第一种就副作用比更加小。
他因为吃了两天，第一次配到的时候他不知道，就这样吃了，我们让他吃。因为他是住校的，所以我们住校有时候很担心他到底有没有吃，有没有多吃，有没有不吃。我们真的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他是住校生，我们也想过了，他到家里，我们晚上就9:30放学嘛，每天接着送。他说我不要回来，我要住校。住校的药给他，他认吃，就说吃了。我们每天都是到学校去，他说你们如果再到学校来的话，他要发脾气了。他说只有你们的家长天天到学校来，他说我不吃，因为他要多吃不吃，没有固定的时间他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心里焦悴焦悴的。我们啊，
是明白，
我们是饭都不想吃。
明白。那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讲了，就是父母能够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虽然他现在不接纳自己有这个情况，但是你也告诉他说，像专科的医生廖医生说，那两种药物都能够帮他有更好的记忆力的时候呢，这个对他的考试会有更好的帮助。希望你们的沟通能够好，孩子也能够慢慢的认识到这一点，也能够接纳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吃药，早日的康复，好吗？那朱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听众在等电话，那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廖医生，接一句话，廖医生，你说这个药吃下去一般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几个星期通常都好起来。
几个星期都能够好起来。好，我们用祷告托住你的孩子哈。
现在的你 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希望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能够打电话跟我们互动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下面我们来接听韩弟兄的电话。喂，韩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我在。
是韩弟兄，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吧？
嗯，对的，对的。
你也没听过这个节目，但是你听别人说有精神健康热线吗？
我听说过，我弟妹给我
是你弟妹介绍的。好，那跟坐在我旁边的廖医生，他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韩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是韩弟兄，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哎，就是我的情况，就是我妻子，大概在8月25号的时候，就是有幻听、幻想，我把她，9月8号的时候送进了医院，9月底出院了，就是她的幻听啊、幻想啊这种症状都已经消失了。但是他现在呢，吃那个利培酮，吃完了，他现在是流口水，
是，
还有行动有点迟缓，
是，所以
就是表情不是很自然，在医院的时候，这个流口水没有表现，
就是9月初的时候送到医院去，然后呢他接受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出院了，出院以后在家里面就是流口水，然后呢行动缓慢，对吧？
对，反应有点迟缓。
那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妻子年龄吗？
37岁。
37岁。所以你是在8月的时候发现他有幻听幻想，所以才把他送到医院。
对，
那你想问廖医生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迟缓跟这个流口水是什么引起的？
刚才我听到妻子的情况，医生处方一个药物叫利培酮，利培酮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药物，也是很普遍很有用，副作用都比较小的药物，很多人都这个是第二代的药物，就我们俗称就是比较新一代的药物，但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如果有一些人对这个药比较敏感，也可能服用的分量比较高，都容易出现一个我们俗称就是 椎体外的副作用，或是我们讲就是好像排精性，副作用，就是有一些人发抖啊，走路很慢呢、啊，动作很慢呢、啊。另外就是吞咽也出现困难，就容易流口水。
是，
所以韩弟兄，你形容妻子现在的情况，就差不多可以肯定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是利培酮的副作用。所以这个差不多可以肯定，但是刚才我讲利培酮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这个副作用都不容易可以处理得好，就是处方一些我们叫解药的药物，就
是
有一些我们讲就是盐酸苯这些药，
盐酸
苯胺含这些药，通常精神科医生肯定常常都会处方这些药，就是用来抵消消除这些副作用，刚才讲说是椎体外的副作用，
是是是，
就是这些药物导致手部有发抖啊，
会发抖，
走动慢啊，行动慢啊，流口水，这是很容易可以抑制得到，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但是一定要医生知道，医生尽快帮他处方一些药物来溯源这些，溯完这些情况。
哦，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但是要把这个情况跟医生要反映，
对
吧？对，
通常很容易抑制，通常吃一两天的药物来减小这些副作用就已经可以很好了。
哦，韩弟兄听到了吗？
哦，听到了，听到了。
是是，所以他吃的药是好的，只是呢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立刻要跟医生讲。告诉医生，那医生可能再会给他加一些其他的药，可以帮他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就可能两个药一起来吃，就是利培酮加上将来药性加上去用来抵消利培酮副作用的药物，两个药一起来，就通常都效果很不错。因为利培酮都本身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我鼓励你跟妻子的医生先沟通，让他了解是不是维持这个药物，甚至要换另外一些药物。但是换药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性的药比较利培酮更加没有效果就不好了。
哦，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药比较小这方面的副作用，通常我们用来抑制精神
副作用比较大，
对，通常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就是兴奋的药物，通常有几方面的副作用。第一就是刚才韩弟兄讲形容这些对手动作啊肌肉有一些影响的药物。第二就是会胖，
会
胃口大会胖。第三种就是会困很累。利培酮是可以考虑的药物，因为它其他方面就比较小副作用。但是如果真的利培酮没办法维持，我们医生肯定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你要跟医生沟通啊。
对对对，
所以好的，
对，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哦，好的，我之前打过几次这边医生的电话，结果没能接。
啊，你是说你妻子看的医生的电话吗？
哎，对对。
是不是直接的去看一下医生会更好，如果他不接电话的时候？
我就准备这两天去，因为他一共出院也没几天嘛。
另外一个方法我都不太鼓励，但是可以考虑，如果妻子的情况很稳定，完全没有幻觉啊妄想这些情况，通常如果将分量减小，他的副作用肯定会减小，他会流口水可以减小，但是我都建议你跟医生先沟通，
先跟医生沟通一下，不要自己去减药，因为你自己减药了，像刚才讲的这些副作用的情况会减少，
对啊，
但是本身对他的病会不会好呢？这个是我们不能诊断的，只有医生诊断，
最好就尽快跟医生联络。
对对对，好吗？
好的，
弟兄，好，那没有其他的问题是吗？
暂时没有了，有了我就是现在他的心理方面，就是心里他感觉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就是他不接纳自己有这个情况吗？
对，之前的话 比较要强嘛，那现在突然病了，就是人生他感觉到了谷底，他不愿意、不肯接受这种心理的问题。
他有工作吗？
他现在没工作，因为刚出院。
我的意思说，他没有看医生之前他有工作？
有。
哦，所以现在他就是因为病的缘故不能工作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
我都建议鼓励他先休息一段时间，通常要好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才恢复有好的工作能力。先不要太担心，很多人如果医治得好，工作能力都能够完全恢复的。
对、
最重要就是将来不要让情况常常复发。我们以前都说过，每一次复发都会对记忆力啊、精神的能力，每一次都会
受损啊，
受损，
对，
脑部受损。所以将来一定要尽办法按照医生的吩咐控制病情，不要让它复发。
对，
怎样能够完全康复，能够在应付他的工作生活的机会就最大了。
对，因为你的妻子还很年轻，所以千万不要复发。复发的话，刚才廖医生讲了很多的副作用，就是他记忆力啊会越来越不好，脑子受伤害。但是自己也不要说是啊吃药吃的挺好的啊，不用吃药了太多。因为过去我们听过太多的听众朋友就是自己减药自己停药，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那个我医生也给我们特地交代过，不能私自停药，不能私自加药，也不能私自减药。
啊，非常好，非常好。那如果你的妻子她这段时间，医生说了，廖医生也说，她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整顿一下自己，对她自己也是一件好事情。那鼓励她，她去教会吗？
她，暂时我们这块也没有什么教会，因为我们在不是很发达的城市。
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来讲，对一个原本是健康的人有这个病，肯定打击很大。
对，
对他的心理也很大的伤害，就是要面对好像一个很严重的病，都不肯定会不会痊愈。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和看法又怎么样，这个肯定对他的打击很大。
是，
但是我要求就是韩弟兄一定要好好的鼓励次子，让他知道很多人都能够康复，能够再一次工作生活都可以很正常。先不要放弃，也不要想太多，你抽多点时间陪伴他，让他去进行他感觉开心啊，
是
能够放松的活动。先鼓励他不要想太多。医生刚才讲就是通常治疗一段时间都能够康复过来，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好吗？
另外如果他如果是觉得有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来，我们愿意聆听，愿意关心他，愿意陪伴他，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这是韩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剩下的这个直播时间也不多，那我们赶快来接听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吧，王姐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是周师母是吧？
是，你好，跟
你好，
你好，那个
我是给你打过电话，
是的，
是给你联系，
是的，是的，王姐妹啊，廖医生在这里也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好的，廖医生你好，
王姐妹你好，
你好，你好。就是，哎呦，我感觉 就是这好几年了，那时候给师母打电话都是说都感觉就是焦虑嘛，因为是更年期。
对对对，
啊，因为是更年期焦虑，就是到现在都是说都有十年了，现在焦虑又严重了，感觉紧老是紧张的，好像就是放松不下来，我就是感觉都自己感觉整个人都崩溃了一样。我吃西药吧也不敢怎么吃，我吃了中药感觉就是好像这个药在我身上没啥效果一样，就是给自己就感觉是那一种心理作用。
你为什么，我想打断你，因为过去呢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不敢吃西药，焦虑症的药为什么不敢吃呢？
他们说吃药有来又是依赖性的，怎么了？就难停下来了，怎么？我
你这些话是听医生说的吗？还是听那些朋友说的？
那就是有吃过这药的，他们说怎么有？
你要听权威的医生说才算话嘛，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的你现在你说你的焦虑症严重了，是怎么个严重法？你再说一点，让廖医生诊断一下。
就是感觉紧老是紧张，放松不下来，就是感觉，就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去到教会去值班，好像到教会里面都是控制不住那个紧张，好像就是放松不下来，老是紧张，就是好像好有一种恐惧感那一种。
那我想问你，你现在就是没有吃药对吗？
我在吃中药，吃好，吃了都有20天了，中药好像吃不来啥效果，这个眼睛还老是酸酸胀胀的。
不好意思啊，这个王姐妹，因为廖医生他不是中医啊，他不是这一方面的医生，你跟他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对这个精神科的药物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问他，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
就是。我就感觉我妹妹也说我，她说你根本都不是病，她说你这我感觉你是一种心理病，她说心理作用。我也感觉老是就是不紧张，我感觉就没事了，就是老是这个紧张放松不下来。
太紧张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就是紧张，好像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紧张眼睛，这一段时间有一个眼睛老是酸胀那一种感觉，就也。我去问人家眼科的医生，他说你这是没休息好，他说休息好就没事了。我就是主要是这个紧张放松不下来。
好吧，那个我觉得你可能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也是蛮严重的。我是建议你明天早上9:30可以来电话，跟你详细的进一步的互动交流。但是廖医生，
我有一个意见，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不真的很害怕，不想接受药物治疗，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通常我们无论是抑郁症跟焦虑症都有两方面的治疗，第一就是精神科药物治疗，第二就是我们讲就是 CBT，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但是一定要有好经验的治疗师才可以对你发挥作用，所以我鼓励你都可以考虑，就算不吃药物，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好吗？
好，那我鼓励你那个王姐妹啊，明天早上9:30打电话来好不好？
9:30，我怕我们到那时候上着班又没时间了。
那尽可能吧，我们明天早上愿意跟你陪伴你，跟你一起互动跟交流哈。这是王姊妹的电话，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看看胡姊妹在线上了。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
我看到你跟我们后台的同工说，女儿33岁，有精神分裂症，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那女儿是17岁的时候就患精神分裂症，是不是？
他
为什么没有吃药呢？
他吃了吃药都是光晚上吃，早晨不吃，中午不吃。
哦，为什么呢？
他是那个那一开始吃时候，他最后断，他不吃了，所以他都不吃了，就他天天都是吃了都睡了都表，家里做的饭呢他也不吃，他都是。光上街上胡买，都买点那垃圾食品啊，买点那吃那甜的好吃那肉灰肉啥东西的，自己煮自己在锅煮，回来家都跟那吃。你做的话就送他不吃。
我想知道你今天来电话，我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他 下面他这样情况都是他俺要是给他敲搁哪也敲，那原来敲过敲的都没有啥效果。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女儿这个情况要到哪里去看医生，因为过去看医生没有效果，对不对？
嗯，是的。
廖医生他的女儿是患精神分裂症，现在已经33岁了。
我想问问女儿现在的生活啊、工作啊、在家里面的表现呢、啊？有没有很严重的症状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是好像这两天有强些。
你的意思说好一好，坏一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怎么样算坏呀、啊？他有什么表现呢、啊？你们担心有什么奇怪的错，有没有奇怪的行为？
你好，我跟你说一下吧。他是这样的，他就是不精神分裂症啊，他就是时好呢时坏，他要是好两天，他就最起码得坏两天。
他的
这样的情况，
好，医生想知道他坏的时候是有什么表现？
坏的时候就是还骂人。还打人，出去骑到这个电瓶车乱跑，家里饭一概不吃，全部要钱，不给钱呢他就发脾气，就要打，拿到钱呢他就是乱花乱摆，他就是把钱都花在这个买上垃圾东西，买上没用东西，买了想不中立即都摆，他就是神经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不会能够工作啊，跟其他人相处的很蛮正常，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他不能够工作，他就是在哪地方就是坐不宁坐不完，你想让他安静就是几分钟，想十几分钟就不可能。他不能够工作。
是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呢、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
是的。
如果有以前有医生诊断过是精神分裂症，他的情况有些时候比较严重，有些时候比较稳定，但是整体都没办法能够正常的面对一个日常生活，我们都肯定要尽快找医生处方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因为通常能够稳定，起码他没有。这些很好，有些时候很歪，有些时候稳定，这个波动
是的，
不要这样很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就对脑部的影响很大，
是，
所以很困难有一些药物对它肯定有一些作用，
是，
你需要找有经验有能力这方面的专科医生处方一些对适合的药物，通常都能够改善。比较治疗的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因为他的情况都很长时间，
对，
不一定很快找到一个很好的康复，但是起码要有一些个目标，就是我们找治疗帮助他改善这方面的混乱呢、啊，
是
啊，不稳定的情绪。
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找好的精神科的医生，有经验的精神科的医生，要帮助女儿赶快接受治疗。接受治疗可能没有那么快好起来，但是呢，会一步一步的慢慢好起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不好意思，胡姊妹只能够跟你谈到这儿了。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的保持互动跟交流。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五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我知道很多的人都有需要，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为打电话进来的这些肢体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